请最大的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34页，我们今天从34页经文第四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大会，彼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无开花方便。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假若有出家的修行人或者是在家的修行人，你看他这里没有标出啊出家的佛弟子或者是在家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只要是出家的修行人或者是在家的修行人，他们能够了知身心世界都是幻化的，不可得啊，这是一切境界得不到的，像梦幻泡影如露如电一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了解空性，知道因缘有的是自性空，是得不到的。他们能够深达此理啊，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是空的、无相的。然后他们根尘接触，不攀缘外层境界，自心如如不动。然后能够趁这个无所住的心，趁这个如如不动的心而趁性起用。这样哈，都是我们上星期所讲的，以四境界舍色及舍色者不相应，就是呢，根不入尘啊，不会去取着于外境，说无所有境界离身之灭，自心起随入分别啊，能够趁性起用，行无为法，自心起随入分别，就是随顺真心的妙用，我们讲叫做率性之位。古德讲率性之谓道，也就是自心起随入分别的意思。你看这样的修行人，佛告诉大慧菩萨说，大慧，彼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涅槃平等。你看这样的修行人就是菩萨呀，啊，找到了正确的法门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也就是接着上个星期所说的明佛法正义，只要你是以这样的方法来修行，知道是因缘有的自性空，缘起性空不可得啊，放下身心世界万法啊，我们讲放下万缘，趁性起用，这就跟佛法相应了。所以彼菩萨这样的修行人称之为菩萨，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啊，也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也换成这个大道心众生，他们追求无上大道。这无上大道是什么？我们清净心的妙用，真如本性的妙用，真心就是我们不着空有的这一念心的起用，就是大道。这大道不在外面呢，都在我们无所住而生起心，这就是大道。所以啊，这大道心众生就是指明心见性彻悟本性的这个众生。所以这个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涅槃平等。大家晓得生死是四根本烦恼之一啊，是种苦生老病死啊。你看那涅槃是什么？涅槃是究竟大乐啊，是你完全得到究竟解脱，身心没有一丝痛苦，没有一点压力，没有一点烦恼。所以涅槃又叫做圆寂了，圆满的寂灭了，圆满什么？一切功德圆满啊。那寂灭什么？一切烦恼都寂灭了，那自性的功德全部显现了，涅槃。所以涅槃是究竟解脱的意思，究竟毕竟大乐的意思。所以啊，这样的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是我们凡夫觉得最痛苦的事情。那涅槃是我们觉得佛菩萨最殊胜的地方，涅槃四德常乐我净。但是如果你了解啊， 一切根深世界都是幻化虚假的，你依将不缘外境这样来修行，以菩萨行六度万恨这样来修行，不久你能够得到生死涅槃平等。为什么呢？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涅槃相嘛。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苦乐忧喜舍啊，贪嗔痴慢疑啊，种种这些相对待的变化呢？有这么生灭的变化呢？因为你攀缘外尘嘛，顺你的境界，你就升起了喜跟乐；逆你的境界，你就升起了忧跟悲的。那不顺也不逆，那就升起了舍色啊。那升起顺你的境界，你就贪染了这个境界，就起了爱爱着了。那逆你的境界，你就起了嗔恨了，反抗了。所以你的心永远在那里变化，因为你有心情的这样变化，我们真心本来的真常真我真乐真净的那个清净极面的觉受，你就显化不出来了，就被你这些有生灭相盖住了。所以如果菩萨知道这个身心世界五阴六尘都是虚假的，得不到，心平气和了，心安稳了，安定了，安定了，你就看到这个如如之心从来就没有生灭嘛，像镜子，镜子你看那个镜子的照，它从来没有生灭嘛，生灭的是那个照的像在那里变化而已。如果你不去领纳外层的境界，那个照的像就是照嘛，体用一如嘛，体跟用是一件事嘛，那涅槃生死不是一回事吗？是一件事情呢。今天我们为什么执着有生死呢？因为你执着这个身子是我，五阴是我，然后觉得你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就是你的眼睛鼻子耳朵在哪里起作用，如果没有这个身子起作用，那我就残了，对不对？我就死了，就没有了。如果你真正了悟这些万法唯心的道理，你豁然大悟啊！原来啊，我在看不是眼睛看了，是心在看了，耳朵听不是耳朵在听，是心在听啊。所以一切根尘的作用唯是那一念急躁之心啊。这一念急躁之心，如果你不攀缘，你放下万缘了，它是何等的清净，何等的安详啊，何等的安然啊，清净沾染啊。六祖大师在谈经里面说，我们这一念的真心是圆明常急躁啊，圆满记住一切法啊，智慧光明啊，不生不灭常啊，那急躁万事万物啊，一切通达，一切不染啊，这是我们真心的面目啊。如果能够了悟一切法缘起性空，得不到了，一切境界就是幻化不可得了，你依这样来修，这样真的是一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不久就能够证得生死涅槃平等啊。为什么？自信本来是涅槃相，自信本来是清净，是因为你去取相它才受染啊，它本身是不受一切法的，像虚空不受一切法的，我们这一念的心是灵而空，空而灵，它本来就是不受一切法的，是你的妄心去领纳了啊。虽然讲领纳也实在没有一个领纳者啊，那只是一个记忆而已啊，一个回忆而已啊，不是真的得得到的。所以你真正依将而修行啊，知道以五阴本空，六尘非有，而你的见处实在无有一法可得，用这样处世待人接物利益众生，最后啊，你一定可以证得生死涅槃平等啊，然后大悲巧方便啊。这大悲巧方便就是指我们所说的四舍法跟四无量心啊，因为你心越清净了，你会发现众生跟你也是一样同一个觉性啊，觉性是平等的。那众生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每一个人的执着不同而已啊。那个能够见能够闻啊，能够思维的本体通通是一样。所以当你契会了这个境界，你会升起一个 无眼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性德就流露出来了。所以啊，这个所以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这个大悲也就是我们讲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慈就是以乐啊，以乐给大家能够多的快乐，悲就是拔苦，把众生的苦拔掉。我们一般能够做到的拔苦容易啊，以乐会做的不平等啊，不平等。为什么？比我们好的我们会嫉妒啊，菩萨不会啊，菩萨比我们好的，比我们状况好的，他会帮助他，希望他更好，希望他能够处理三界烦恼啊，由世间的乐世间的好啊，像有些人他在这个世间的医报环境很好，菩萨希望他能够从世间的医报世界来修福修慧，转成出世间的无漏的功德啊。所以比我们好的你也想帮助他，比我们坏的那当然更需要去帮助他。所以慈是以乐，悲就是拔苦啊，这个我们都要学。那我们的慈跟悲都是有量的，有个限度，有个量的。所以我们众生是有缘慈，有个有所缘啊。那菩萨他行无缘慈，所以他是无量的慈悲。那喜是什么呢？他看一切众生得到离苦得乐了，他欢喜啊，他欢喜啊，不会说比我苦的我帮助他我欢喜，比我乐的比我殊胜的我就嫉妒就伤害，不会啊。他看众生乐他非常的欢喜。那舍舍是指这个三轮体空，他能够放下这个布施的这个相，而最后达到什么呢？他说这是本分事嘛，我应该做的事情嘛，舍就是这个境界。所以舍的成就就是修三轮体空，这是修这个四无量心啊。然后以这四无量心为基础来修四舍华啊，就是布施啊、绵仪、力行、同事布施啊，以色身香味触各种因缘，像我们四悉檀里面的四界悉檀，就是先以力勾牵，后令入佛智布施。那绵仪是赞叹他，让他生欢喜啊，他做一点小善，哎呀，你功德无量啊，怎么怎么呢？让他生欢喜，希望他将来能够增长他的菩提心啊。这布施绵仪啊，那同事就什么呢？这个跟着他一样做一样的事情。这菩萨示现为了度众生啊，他以各种身形来做示现，比如说菩萨想要度一些黑社会的人，对不对？如果他是视线警察，你说他怎么去度他呢？对不对？那个黑社会的人看到警察来，就称他们叫做条子来了，就跑掉了，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度他？那当然他要视线黑社会的人跟着他们在一起啊，然后也跟着他们一样啊，吃槟榔啊，拿枪拿刀的。但是呢他会教他们道也有道，对不对？叫他啊，现在的小偷强盗道无道了，已经丧失了道了，偷人家的东西还要强暴别人，最后还要人家的性命，你看简直是道已经没有道了。那菩萨教他们道要有道，从个坏人变成道也有道，然后慢慢变成个普通人，最后让他气血归正啊，气恶向上，做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再慢慢变成好人，变成个君子，变成贤人，变成圣人。所以啊，为什么要同事呢？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他。所以你不要看有些可能是黑社会的，可能是屠夫，可能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这里面都有菩萨道，菩萨示现来接近他们，来教化他们。所以佛可以入佛，也可以入魔。入魔什么？就是教化这些魔子魔孙，希望他们能够出离魔界，成就菩提。所以这个是同事的意义啊。那当然你一定要能够得定，否则的话你就受他的污染了啊。你 一跟这些人在一起，你定境还不够，你觉得这个很有趣啊，被他染污了，我们也跟着堕落了。所以啊，这个菩萨能够到这种恶道里面去教化众生呢、啊，那个、哦、最少都要有这种念不退的哈。你看，所以那个原教初住菩萨，他可以示现国王。你看一个国王，他有超一切众生生杀之权。如果这个国王胡作非为，你看呢、啊，那所造的业实在太可怕了。但是原教初住菩萨，他念不退，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都可以不动心的。所以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呢，啊，那个婆罗门女到地狱，而且探望他的母亲，看到那个鬼王，说：“哎呀，你是何方的大菩萨？如果能够到地狱来了，要么不是业力牵引，要么就是大菩萨。”啊，原来那个鬼王是七地菩萨，你想想看，啊，他有这样的定力在那里，才不会受到那种环境的污染，啊，所以这是同事。那力行是什么？帮助他，啊，那个星云大师教我们呢，要我们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服务，然后给人希望，啊，这个是力行，帮助他，让他欢喜，啊，那他就希望，他就肯接近来学佛。所以菩萨他修一切福，啊，你看那个《金刚经》说得很清楚，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不是说不受福德？菩萨所修的福什么？跟众生结善缘，众生得到了好处了，他内心八识田中就记下这个种子了。啊，这个种子，比如说你现在布施他只有100块，经过啊几百年以后碰在一起，那个几百块会变成几万块，连本带利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缘就觉得很深了，啊，叫广结法缘。所以以这样来这个来接引众生，所以我们讲布施，啊，其实是我们要先去结缘呐，啊。现在那个今天强力马师傅在跟我讲，说那个斯里兰卡他们现在很多乡下的地方啊，都已经快变成基督教跟回教的这个传教区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啊，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啊，人民很穷，再加上北方啊有这个叛乱啊，北方有些叛乱啊，印度在来支持他们来叛乱，占据他们的国土，所以这个国家很穷。那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啊、回教啊，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设奖学金啊，那个来设这个慈善救济，来帮助这些穷困的人啊。那个没有钱读书的人啊，那没有钱读书的那个家长啊，他就给他的小孩子奖学金，给他生活费，然后他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他就跟他的小孩子讲了，你要信基督教，否则的话这个奖助学金就没有了。你看看他从小孩子信起，就这样子啊，要用这样来布施。所以他说他们乡下很多地方啊都改信啊，这个改信了，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了。所以那个强力马师傅也到那个地方去开幼稚园，很便宜很便宜幼稚园啊，再渡回来一点，呵呵，对不对？所以这个众生啊，这个是很容易用利诱啊来让我们来接近来修学的啊。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那个基督教米粉碟啊，对不对？送米粉、送奶粉，有很多人就因此信了教了。所以菩萨以这个四无量心啊，来行四舍法，接引众生，这个都是大悲巧方便呐，啊。那无开花方便，那我们明智菩萨行四六度万恨，我们大悲巧方便，我们是有作意的，我们有作意的。哎呀，我要怎么现你立勾签，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他来入佛门，来受三皈依，对不对？我们是行有为法的。那在底下无开花方便什么？他说行无为法啊，三轮体空的行无为法， 心无所求，对任何一切没有说我希望你怎么样，我目的是为什么，这样就苦了。所以菩萨度众生，他是无开发方便，完全是行无为法的，是一种自信哈、智慧悲智的流露啊，慈悲跟智慧的流露而已。他没有希望得到什么，希望得到功德，希望得到福报，他没有。你看像那个梁武帝，他虽然他行大悲巧方便，他也行大悲巧方便啊，他为了见众生入佛门，所以他广设寺院。当他没有钱的时候啊，他没有钱怎么办呢？他自己就跑到同泰寺去出家啊。然后呢，这个文武百官呢、找不到皇帝，这怎么办呢？找啊找啊，他想他一定是到同泰寺那里去了。果然一找，哎，他在同泰寺，就请，哎呀，皇上啊，你一定要回来啊，朝中不能一日无主啊，你一定要回来了。他说好啊，你要叫我回去拿钱来买啊，对不对？好了，这一些啊百官大臣回去就想办法找钱啦、国库打开国库啊，甚至一看去外面募款嘛，对不对？募款，讲募款说不定还加税了，对不对？弄来一些钱过来了。好，又盖庙啊，把这个寺庙盖，一共在梁武帝的手下盖了有300多个大寺院，然后也写经说法，印经供僧，做很多这个佛教里面的大功德。所以我们佛教史上最大的护法就梁武帝啊，那大护法，这大护法之一了。那个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知道有这么一位这个佛心天子啊，所以他就想度他，希望把衣钵传给他，切不到啊。梁武帝见他就第一句话就问，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情，盖这么多的房子啊，盖这么多的寺院，我有多大的功德啊。我相信这达摩祖师啊一听差点晕倒，对不对？怎么这样问这个问题呢？这个达摩祖师跟他讲没有功德。他说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祖师再跟他讲说，尽智妙缘体本空寂啊，如是功德不宜世求啊。这种我们的真实智慧啊，无上菩提觉乏乐，无上涅槃极灭乐，这样的功德是你心性空寂中显现出来啊，就是放下万缘，身心脱落而显化出来的。这不是你累积世间的善业它能够可以换来的。所以啊，你即使修不多的善你这个你做的这种善业不是很大，那另外一个是做很大的善业，如果你们同样证了我们这一念心，一样常乐我净是一样。因为我们真心的功德啊，这真常真我真乐真净的功德，不是因为你造很多的福而增加的。所以因为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人人本具啊。所以啊，佛没有成就这个究竟位的佛位，没有说这个佛他修的功德比较多所以他是大佛，这尊佛修的功德比较小一点这是小佛，没有那回事，一样平等平等。因为什么？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这个五开化方便就是指着无为法，就是你性德的流露，就是本分事嘛，这理所当然嘛，因为菩萨已经没有事了嘛，他就是一片理所当然的悲心的悲智心的流露而已啊。所以从大悲巧方便到无开花方便啊，这是境界的提升啊，从有为法入无为法啊。接下来大会，彼一切众生界皆悉如幻，不勤因缘，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次第随入无相处，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啊。接着佛陀又告诉大慧菩萨说，彼一切众生界皆悉如幻啊。那这个这样的菩萨，他对一切众生界，这个众生界这两个众生这两个字，不是 光指我们有情众生，这个众生是指众缘和合而生啊，我们根生世界万法，内色身外世界全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唯识学叫做依他起性，是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所以比一切众生界啊，就是他见一切根生世界宇宙万法通通都是如幻化不可得，所以证入这个境界就如同圆觉经所说的，这个是证入的哦，证入了而不是观照的哦，所以比一切众生皆悉如幻是什么，像圆觉经所说的，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也无次第，是这个境界哦。我们不是说，哎呀，我看这些众生界都是如幻，这是有觉观的，这是有观照的。这样的觉观有观照，这是尽智未亡哦，哈，这是在对治的范围哦。这个没有办法行无开发方便哦。如果真正能够行无开发方便的菩萨，他在这样的根生世界众缘合合的这个幻化的假象，他不需要觉观，他自然不会染着了。所以知幻即离啊，不做方便，没有觉观啊，离幻即觉也无次第啊，没有说我慢慢觉，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没有离幻即觉，没有次第了，当下即是，直下承担啊，直下不着啊，啊，所以啊，这个皆悉如幻呢，所以不亲因缘，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呢。所以不亲因缘就什么？不假作观，啊，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呢，不必假以作观呢。到这样的境界就解脱了，啊，就如同啊那个庞印居士所说的：“我若无心一万物，何妨万物常为扰啊。”啊，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就是这样，不以万法为理的境界啊，他当下就是这样，所以不请因缘啊，不假作观啊，这个这是无功用行的，不是来对治的，然后自自然然远离内外境界，远离内之以身见我执，外见这个五蕴六尘之法啊，所以内破我执啊。外离一切染着，外破法执啊，啊，内外一如啊，啊，所以啊，不仅远离内外的一切境界，心外无所见呐、啊，啊，所以他看的是什么？唯是自心般若之显化啊，啊，所以他看一切境界，就是自己的心性所变现的一个相嘛，啊，那自己的心体体空寂，六祖大师说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空如来藏啊！但是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在你六根门头显化出来，却能够看到山河大地、根生世界，这是什么？不空如来藏啊！因为它具足万法，能生万法，所以啊，是心生种种法生，是心灭种种法灭。看到唯一个境界，就是维持自己的一心现而已啊，心外无别法。所以在这里就心外无所见啊，悟万法唯心，深入一心的三谛里。所以他在根尘接触，他当下知道这是幻梦幻的。梦幻空花，眼前的境界，它当下就是这个梦化空花，抓不到了，得不到了。像那个真善大师信心明里面所说，梦幻空花，何劳把抓？何必去抓它？所以啊，心外无所见，唯是自己的心性显出来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当下活的。就是真空妙有的境界啊，是你不空如来藏显现这些名相这些幻影像而已，不是实有的、啊、但是因为我们欣喜的力量不够强啊，我们每天在外面接触这个无意六尘的境界的力量太强， 然后你听到这些朋友每天都告诉你，哎呀，谁又买了一件新衣服啊，谁又买了个新的房子啦、啊、哎呀，谁又怎么样，他的孩子又留学啦、啊、或、哦、这个又拿了博士啦、啊、哎呀，他又赚了多少钱啦、啊、他那个钻戒几卡拉的了，哎呀，你刚刚好说刚刚听完课，一切都是幻化的，刚刚才听两个小时，可是啊，听那个讲了八个小时，结果他的力量又强了，你又开始有，哎呀，我怎么没有三卡拉的钻戒，我怎么没有劳力士表，又开始想起来，又着相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世界，我们这个社会是大染缸啊，所以啊，要在这个修行上用功啊，才不会一曝十寒，然后先这个概念才会加深，用这样起观，起观照，然后观照打成一片，深处转熟，这样的力量本来很深，但慢慢熟了，熟了以后一听，这个假的根本哈，人家听，哎，是是是，哎，不错不错，啊，恭喜恭喜啊，啊，你有了新房子，恭喜恭喜，你内心真的如如不动，那就成就，那就成功了，因为什么？你知道心外无所见呐、啊，啊，有位居士他打电话问我，他说啊，他禅也参了，密也学了啊，那现在每天都找个时间都在参禅，对不对？但是怎么就是不会开悟啊，对不对？我说人家开悟的参禅啊，你看那个长庆慧显禅师啊，人家是日夜降聘啊，你看做破了七个蒲团才开悟，有一天在卷门帘的时候开悟了啊，那他一天做两个小时，对不对？其他的时间都在听那个，说不定还在听股票都不一定，对不对？啊，还听那些这些和、我们世间的色身相位触法，晚上睡觉还会做梦。你看那两个小时怎么会开悟呢？所以修行啊，要有长远的力量啊。所以那个经上常告诉我们，修行就像钻木取火啊，停不得啊，一停它就冷却了。所以啊，我们没有利用白天在工作的时候来做官，我常常说那五种方法啊，我这里就不用再解释了，因为很花时间的啊。那个就是利用你在生活上做官，这五种方法其实从最浅的因果，然后用信仰的力量，菩萨的考试，加上你看，加上这个空中跟有中啊，乃至于念佛净土的法门哦，心靠在一个符号，全都用上了。如果你还用不上啊，你再发明你自己最得力的方法，再把它加进去都可以。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一定要把心扶得住啊，从大像那个大石头压槽扶住了以后，慢慢慢慢它自然不生了，嘿啊，能够圆扶了。圆符的最后你才能够契入心外无所见这样的境界啊，否则的话光读书是做不到的啊，那一曝十寒是做不到这个境界的。我们请继续看经文，次第随入无相处，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啊，这个次第随入就是什么？你自自然然，你到了这样的境界以后，这个最起码都是原教出诸位以上，心不勤因缘，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这个境界最少都是原教出诸别教出地以上。为什么呢？如果是在三贤位菩萨，他都还有存有觉观。你看我们从唯识学他的判教上来讲，唯识学的见道位的菩萨，他还存有觉观，他还是有觉观，有作意的观行，他用根本智观空，厚德智观俗，哈，然后用这样来真俗等观，还是有这个觉观啊，有观行，一直到八地不动地，他才离了观行，根本智跟厚德智圆融了，所以这个根本智就是厚德智，是就是理，理是才能够圆融无碍。我这是从唯识学来讲的。那如果从这里境界来讲啊，我们从别教来讲，那如果能够做到不勤因缘，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这最少就是初地菩萨，别教初地菩萨的境界，他才能够做到无功 用刑，因为这是入圣位的菩萨法身大士念不退的。在这个以前他还是有中观啊，有这个觉观的啊，但是他觉观不像我们这种对峙，他是轻轻的觉照而已，觉观啊。但是如果从别教登地菩萨以上，你看他能够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然后次第随入无相处。无相不是什么都没有呢，无相这个是实相的意思，实相无相无不相啊，也就是他能够分证实相，开佛眼分证实相啊。那个别教初地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他分证法身，看到一分实相，没有办法做到究竟诸法实相，唯有佛陀破尽42品根本无明，才究竟诸法实相。但是他已经能够相应到诸法实相啊，破一分根本无明，就显一分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空得不到的，一切法得不到的。所以啊，这个次第随入无相处，这个无相处是他能够次第随入啊，在一切境界中了了分别，清清楚楚，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内心毫无取舍，一点都不执着啊。他到哪个境界都一样啊，他在我们人间看到我们人这个境界啊，人间所喜欢的这个喜乐爱物，这个初地菩萨到我们一看清清楚楚，会随我们人间的对一切我们这个气世间的喜乐爱这个喜怒爱恶啊，他会随着我们人间的分别而分别，他内心是实在是无相处。好，所以他来到我们中国，顺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啊，到美国顺美国的生活，到澳洲到顺澳洲的生活，到蛮荒地区顺蛮荒的地区，他心毫无所住，毫无所着，因为他内心所证是清净无相处。到天上一样，随天人的生活而生活，内心是无相处啊，所以相而无相，无相而相。到地狱一样，随地狱的生活方式啊，你这个接引地狱的众生嘛，像地藏菩萨在地狱就是接引这个地狱的众生，但是他内心是清净无相。我们到地狱是苦啊，他那个地方啊，猛火啊，啊热啊，冷啊，啊八寒八热地狱，我们受不了的。但是呢，地藏菩萨在那里无相处，清净无相，但是他不会说无相啊，那我都看不到了，这个都看不到，他还是可以告诉那个地狱的那个罪鬼众生，你看那是什么相，你看那个是什么地狱，那个是什么相，一样每一样相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内心清净无染。所以这个无相处，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无上菩提觉法乐跟无上涅槃极灭乐，他清净极灭无相啊，所以他就是用这样入法界里面，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普度一切众生，不是故意去入的。如果你想我现在要怎么用功啊，加夜班，晚上不睡觉，希望明天跳到二地，对不对？那永远不可能的，因为你有作意的观行啊。所以菩萨但观世界因缘啊，所以开悟也是一样，开小悟也是一样，说我一定要开悟，那绝对开不了悟，对不对？你自自然然，你行六度，断烦恼，因缘具足，豁然之间有悟处了，啊，小悟若干，然后就有了中悟了。中悟就是了解这一心三谛理，然后你再用功，再精进，那个觉悟的境界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烦恼越来越挂不住了，越会常见即过，心里一年上你就发现到了，马上舍离，马上舍离，你就能够有大悟的一天，有开悟的一天了，有开悟就有大彻大悟的一天了。所以这个叫次第随入无相处啊，啊，它是啊随顺这个因缘，那那个因缘记住的时候，菩萨示现，佛菩萨示现来跟你点化，哦，忽然之间叫你又提升一级了。所以这个境界提升一阶，对入地菩萨而讲，这个叫变异生死。为什么呢？心境烦恼的突破，那个根本无明的又破了一品了，智慧又增长了，那个觉受啊，对于这个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那个觉受领略的更深了。所以这个就是变异生死，心境的转变了啊。所以次第随入无相处，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啊，无相处是真智慧，是般若智慧啊。然后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面境界啊，那这个是从次第，就从初地一直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十地，然后等觉妙觉成佛的这个三昧境界啊，也就是这个从初地到十地各个所证得的这种如幻三昧，这种定慧一体的这种三昧正受漏，这每一地每一地的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讲，随着从地至地三昧境界，这个三昧境界的境界啊，这种三昧正受漏啊，这个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的。因为这种漏啊，不是我们世间这种外面物质感官的快乐啊，所以六祖大师说，此漏无有受者，也无有不受者。没有一个你觉得哎呦好乐，那你觉得很乐，待会儿一定很苦。因为我们的乐是生灭的啊。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呢、啊，我从最高，然后觉得非常的空虚。我有一次很深的体会，很深的体会，从最热，然后跌到很觉得非常的空虚呀、啊，那个就是我考高考的时候，因为我考建筑师啊，那时候很不好考啊，这个1000个报名录取也不过20-30个。啊，这样子很不好考，考上了就有建筑师资格啊，对不对？那真的是鲤鱼跳龙门啊，或者说你建筑系毕业啊，没有建筑师资格、啊、你根本没有用啊。所以那等于真的是鲤鱼跳龙门，马上就有一个资格可以开业。那我就参加考高考，那一年呢，我考的并不怎么好，那考的并不怎么好，觉得这，所以有时候考试真的是运气运气、啊、我觉得今年绝对没有希望了、啊。我前一两年考了第三次才及格，前两次都觉得一定考上了，结果都是名落孙山了。所以我今年自己就觉得考得这么烂，怎么会哈、啊？根本不可能啊！所以那个放榜的时候啊，人家是都是前一天跑去看榜的，因为我是觉得根本不会考上，所以连报纸第二天早上报纸登那个放榜的名册我都懒得看，反正没有希望嘛。可是我们在一个工地，那时候我是在一个营造厂，我跟一个同样两个人睡在工地嘛。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工地的一个朱先生，他看报纸，他说这个，哎，蒋公子，蒋公子，你考上了呢，你考上了呢。我就说，哎呀，少来了，对不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嘛，少来了。他说不要吵了，正在好睡呢，不是说因为5点多报纸就来了嘛，我说不要吵不要吵，他年纪比我大，他故宫鸟，他睡不着，他来就拿那个，不要吵不要吵，真的考上了，把报纸拿到我前面，还用手电筒照一下，我看到我那三个字的名字，我真的从床上跳起来，哇，那个心跳到了，我真的是看不见了，我冲到外面，哇，考上了，哎呀，恨不得天下的人都知道，那个高兴只能没有办法想。可是我这样经过半个小时以后，突然掉到非常的空虚，我现在又得到什么？很空虚，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空虚，好像从天上到谷底一样，突然就不见了，那种喜悦不见了。所以诸位，这种生灭的路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极乐最后就变成很空虚。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乐极生悲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它变得很空虚啊。所以这种极尽三昧漏啊，那不是你感官可以去体会的，那这是你自心的华喜，自心本然的那种安稳自在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远离一切恐怖，悠然自在啊！你看那个三祖大师的信心敏说得很清楚，一种平怀性，你看平怀性，泯然而自尽。所以没有能受跟所摄者，但有这个境界，不是没有哈、啊。心行除灭，因以道断，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所以在这里是讲从处，随着从地至地三昧境界，初地、二地、三地是一直到十地，各个境界不一样，但是同样一个味道，但是那个味道的那种觉受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吃甘蔗，对不对？那个初地菩萨也许是吃到那个甘蔗的尾巴， 那有甘蔗味道嘛。但是二弟就往前面的再前进一点，然后到了那个十弟就好像吃到那个中间那个最甜最耙那个味道。那你看初弟的吃到甘蔗了，他不是没有吃到甘蔗味道，他晓得，但是他跟那个十弟的那个中间那个最甜最耙那差很多。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从次第随入从地至地的三面境界啊，这三面境界啊，也就是我们极尽三面的。